那个现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个坐着呢太低，我看还是站吧。很高兴啊，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今天呢，台长呢直接呢就跟大家点题啊，因为呢现在很多人网上也看见，其他地方也看见，直接呢跟台长说呢，就是说，哎呀，这次我们到美国去也是的，哎呀，准啊，很多东西说得这么准。其实呢，台长看到的东西啊，那么心里呢，有时候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其实呢，以后也应该看到很多东西呢，不要马上说，说的稍微隐蔽一点，因为有些人听了之后呢，有点受不了。因为有些人说他马上要找到工作了，他开心得不得了。实际上基本上说出去的东西都是图腾上看见的，图腾上看见的东西呢，就是天上有的和地府上有的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告诉你们之后呢，一定会起效果，是有效果作用的。所以呢，平时在广播里讲，在interview 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这个是什么事实呢？这真的东西就是真的。这次到美国去也是这样，那么看见很多人身上有灵性，看见很多人身上有很多的孽障，看的呢有时候真的是很不舒服。尤其在纽约的时候，当我最后跟他们围上来跟台长讲的时候，那么这里里三层外三层的，他们人跟人的当中啊，他们很多的过世的亡人都夹在当中，你们是看不见的，他们也看不见。他们就问台长说，台长啊，你看看我爸爸好不好，在哪里。实际我上一看，他爸爸就在他边上，清清楚楚的。那么有时候台长好玩，我就冲着他讲，我说你爸爸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呀，长得。他说哎，对对对对对，就在他边上，他看不见的。所以呢，叫你们念经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慢慢慢慢的来看见。实际上你用不着看见，你只够感应就可以了。人跟人之间都有感应的，一个感应非常重要。实际上感应呢，就是你的心，人家说他心通了，一个他心通的人很重要。那么台长呢，首先呢跟大家讲讲，那么人道，我们呢都是生活在这个人道当中。那个人道呢很辛苦，那么每一个人做人的人呢都希望有点幸福，我也希望幸福，你们也希望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不要担心了，不要烦恼了，不要难过了，希望自己好了，家庭和睦了，或者工作有了，做错事情不要被老板炒鱿鱼了，那么自己钱怎么样能够多一点了，等等等等，这一切问题全是这样的。那个能不能叫他们场灯暗一点，这样的话思想能够集中一点。我呢跟大家讲，一个人间追求的幸福自己是追求不来的，我指的是没有信佛之前，人自己追求幸福绝对追求不来，求人家想得到幸福也是做不到的。你想想看，自古以来有多少人竭尽全力一生拼搏，就是你们这里在座的这么多的长辈，你们苦了一辈子了，你们竭尽全力的想把自己的家弄好，想把自己的孩子弄好，想把自己的什么什么弄好，到了最后你们现在说说看，你们有几个完全满意。人在世界上最苦的就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达不到，达不到就是苦。那么这些苦为什么会这样的呢？那么有赖于前世。前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呢？就是像我们今世做一样，我们今世很多人不做好事，所以他就会有前世，他就会有报应。 所以呢，很多人努力不懈的来，一辈子这么努力啊，赚钱啊，到了最后一无所有，空空如也，一眨眼就走掉了。那么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们看看过去不是考状元吗？有多少人去考状元？考状元的人是干什么呢？就是他想十年寒窗啊，很辛苦啊，希望能够把自己所有学的东西能够考出成绩出来。但是自古以来，你说有几个状元？很多人很辛苦的努力了一辈子了，结果也考不出来，这就是人很悲哀啊。所以我劝大家，该是你的就求，不该是你的就不要去求。我前几天给我的徒弟开示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自然来的东西就是你的，如果不自然来的东西就不是你的。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首先呢讲一讲呢，这个人呐，不要多算命。很多人傻傻的，动不动就去算命，实际上算命不好。我讲的都是很现实的东西给大家，大家都要记住。很多人拿着到找那种算命先生，或者拿个扑克牌啊，动不动就自己算命，实际上多算命的人对自己不好的。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扑克牌叫玩命，明白了吗？玩扑克牌。另外呢是什么呢？算命的话就是把你的命八字在算的时候，你的生辰八字时辰全部写下来，到了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你的这个阴阳八字，天地都会知道，一算就是动了他的命根了。一动命根之后，这个人的命就会打折扣。该你发财的时候，如果边上有小鬼嫉妒你，对不起，你就发不了财了。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一个问题，很多人经常算命，算出来的命是什么呢？会发财。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举手，有几个说他算命发财的，他能发财的？就是好的东西被他发出来之后，他财发不了财。坏的东西算出来之后他就倒霉了。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人过年的时候或者平时的时候，我告诉你说啊，你这种人啊被车压死，你看对方生气不生气啊？这种讲人家不好的话你坚决不能说的，这个话一说会灵验，好的话不容易灵验，因为有待于你前世的修为。而为什么坏的话容易灵验呢？因为很多的鬼在我们身边，你一讲倒霉的，鬼一想，好啊，哎呀，这个人应该倒霉了，来来来，我来跟他交朋友吧，你就灵验了，撞车了。好的东西说，哎呀，你发大财了，你这个人没这个命发财，你说半天要发财你也发不了财，明白吗？所以呢，台长呢想告诉大家的呢，还有生日坚决不许杀生，因为杀生的人呢、啊、生日杀生的人呢、啊、这个人罪孽是多一倍，就是比平时正常的要多一倍。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经常做梦的人呢、啊、他是属于阴虚的，阴虚的人会经常做梦。那么还有几个动作我希望你们不要做，就是很多人手很脏啊，没洗干净啊，就喜欢搓脸，一个手很脏的把这个手往脸上就这么搓，很不好。还有的人呢，这个手很脏的话呢，你知道他是什么呢？他就喜欢撑着脸和头，实际上撑着脸和头的话，这个都会阻碍你的命运的。你比方说你刚刚用完卫生间啊，你马上出来手不洗的话，你撑着脸和头，我待会儿会跟你们讲头是属于什么，都会倒霉的。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记住，脏的手不要去撑头和脸，也不要去碰自己的头和脸。那么手呢，不要做下流的动作，一个人的手做下流的动作的话呢，他也会倒霉。所以你去看看 在汽车开汽车的人，如果你超车了，前面有一个外国人会做一个动作给你，对不对啊？你说做这个动作，你去看看他会不会开好车的，你去看看他，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是没有素质，这个人没有钱发不了财的人，他经常做这种动作的都是档次很低的。你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来讲，你这个手做出来的一定要高尚的动作，你们拜佛你们层次就很高。如果你经常去做那种下流的动作，那个手啊，你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所以信佛就是这样。今天呢，台长呢还要告诉你们，那么主要呢还有一点很重要，虽然不是太雅观，但是台长一定要告诉你们，很多人上卫生间小便的时候呢喜欢讲话，实际上从中医来讲，从中国的那个黄帝内经当中都讲过这个，其实用小便的时候千万不能讲话，因为它是下泄，所以嘴巴呢是漏气，所以不要去回答人家话。但是人呢好像总是一个毛病，在卫生间见了你好吗，饭吃过吗，你想想看，这种气场都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如果在卫生间的时候不管碰见谁，你最好不要讲话，憋住气，因为你这个气场如果下面在走下消的时候，你嘴巴也在走上消的话，实际上你走气就走得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没人会讲的，你要到庙里去，和尚也不会跟你说这些。但是这是我们生活上真正碰到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懂，不懂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疲倦。我们台长接下去呢，今天跟大家谈谈气场。什么叫气场？气场呢，实际上我们今天有受气，这个人受气了，对不对？那么还有呢，有阳气，我们生活当中有阳气，还有阳气、阴气，对不对？那么还有阳眉吐气，还有恶气，讲来讲去都是一种气。那么这种气呢，应该怎么样来把它聚集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事情，一棵树，老槐树，如果练功的人天天两个手放在它前面，就天天这么吸它的气，这棵老槐树本来可以活很长时间的，就是你天天这么吸气，吸到最后啊，这棵树很快就枯掉，实际上就是拿人家的气。所以台长不希望你去拿人家的气，而是自自然然的吸阴阳之气。要命啊，这个灯一暗的话，台长前面也暗了，麻烦好了算了，就这样吧。这个脸上没有光的，没光的，算了。那个气场呢是什么呢？气场是什么呢？气场就是大家都是念经的人，比方说我们今天80%的人来的人都会念经，那么都是好的气场。如果有好的气场的人呢聚在一起的话，你说大家开心吗？都是好气的。如果今天我们这里气场都不好，都是倒霉的人来80%，我告诉你，一进来你就会不舒服的，这就叫气。被人家骂了你就吃人家恶气了，被人家说好话了你就好气上升了。所以我讲给你们听，一个人的气很重要。那么这个人的气没了呢，那个人就走了。所以这个气很重要，你不要走气啊，不要漏气啊，等气场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就会生毛病了。气场阳气不足的时候，只剩阴气的时候，这人也会越来越不行。那么台长呢跟你们讲，那么语言间有语气，同样讲话，很多人讲话就像吵架一样，同样一句话他里面的气场不好，人家就会跟他吵架。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比方说同样夫妻两个人讲话，哎，你今天把这个东西弄一下好吗，很多人就恶言恶语了，你怎么还不弄啊，那同样一句话恶气上升，人家就不开心了，对不对？那么在空气当中它有灵界的，很多人跟鬼讲话他也不卖账，讲起话也出声出气的，很恶言恶语的，实际上这个也不好。做一个人的话，讲话你是修心学佛之人，一定要讲善言善语，讲的要客气一点， 你看看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不一样在哪里？首先的感觉就是语言上的。如果一个语言上经常很谦虚很文明的人，他就是学佛的人。而现在很多的人嘴巴上学佛，嘴巴里念经，但是一碰到事情马上就骂，所以这就不是学佛。真正学佛的人，你不管走到哪里，你感觉他像一个菩萨的话，实际上他的语言措辞都是很温软的，都是温柔和温暖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呢，就是神通。那么稍微跟大家讲的深一点，因为有很多听众台长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那么现在呢，神通是什么呢？要记住，神通呢是你有三种方法可以得到神通的。一种方法呢，这个神通呢是修炼出来的，一个人拼命的修炼。还有一种呢，看得见东西呢是阴气太重生病了。还有一种呢，神通是什么呢？就告诉大家了，就是身上有鬼了。有鬼的话，他眼睛能看得见很多东西，他的鼻子、他的灵感他都能知道，他能知道人家做好事做坏事。这种神通实际上对人来讲很重要也很不重要，因为当你真正有神通的时候，你要善用，如果你用得不好，你会走火入魔的。我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的风水告诉大家，待会有一些风水的问题要告诉大家。但是呢，我先跟大家讲，如果你走火的话，实际上就是打坐，还有念经的时候打坐，还有念经的时候思想不集中，也会走火入魔的。还有一句话慢慢跟大家讲，就是不管有一句话叫，比方说啊，就说宁可千劫不悟，千劫啊，就遇到一千个劫难他不开悟，也不可错走一步。因为在修心念经当中，如果你走错一步的话，对不起，你这个人可能就回不来了。我看过很多到我这里来应特别的人，有的是西人，他就是很喜欢中国人的坐禅，他就跟着他太太一起坐禅，坐到后来魂魄离身，结果就是个神经病。所以修行一定要记住，不要乱来，一定要多听，但是呢又不能过火，我非要怎么样，到最后你肯定没有怎么样，明白了吗？真正怎么样的人，他不说的他就有怎么样，而真正想要怎么样的人，他就没有怎么样。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要讲一点，就是如果当你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有点神通了，觉得自己看得见一些东西了，耳朵听得见有人跟你讲话了，现在有很多人很聪明，他怎么样你们知道吗？他就是说耳朵里经常听见有人念大悲咒，有人念心经，这个实际上要注意，这个实际上你是耳根圆通啊，你已经耳根有点通了，但是这个通呢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通。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个道理，真正的通是什么呢？我想听的时候我听得见，我想看的时候我看得见，而不是说你被他被迫的，你不想听你也听得见，你不想看你眼睛也看得见，实际上这个不是真正的通。而且要注意，像这种人大事他是说不准的，而小事他全说得准。你比方说你叫他说小事他都说得准，而大事他是说不准的，明白了吗？所以这些人比方说，哎，我现在什么都听着，你让我给你看看，你最近身体不大好啊，你气色很差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讲了半天，你就说你三个月之后会发财，你看看他发不发不财，他不会准的，说他三个月之后要死也不会死的，这个是他耳根圆通还没到一定的境界。那么接下来呢，台长跟大家讲呢，我们修行人就是要做人世间的君子人。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君子和小人，那么台长讲了很简单两句话，什么叫君子，怎么叫小人？你知道君子是什么吗？ 肯吃亏，每天肯吃亏的人就是君子人，明白了吗？如果每天那个想占人家便宜的，他就是小人。你用这个方法你去对好了，如果这个人每天想占人家便宜，这个人就是小人。如果这个人每天想给人家占便宜的，这个人就是君子人。那么台长还是要跟大家讲讲那个风水的问题啊，因为风水呢很多人还是很讲究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话呢，就是卧室的顶啊，比方说我们一个房间啊，睡房啊，你看你们大家看这个房顶啊，不是雕进去一块吗？如果你下面是一个床，你的房顶上雕进去一块都是倒霉的，风水不好的。所以你的睡房当中不要漏进去一块，不要雕进去一块，好像装了镶嵌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实际上都是不好的，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骑行的房间你不能把它作为睡房，比方说这个睡房一定要方方正正的，如果这个房间缺一个角斜面的，那这个房间你千万不要做睡房，因为做个睡房的话呢也会倒霉的啊，这是要当心的。那么另外呢，那么朝南的是吉祥，我上次跟大家讲以澳洲的方向来讲。那么另外呢还有讲的呢，如果你走路很大，走步很大，就是大踏步的往前走，实际上这个呢脚步声太大的呢，这个人是善财之相，就是这个人钱聚不了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以说走路啊要通通通通走路很快，大踏步的往前走，实际这些人没有钱财，明白了吗？这走路也是看得出一个人的相，所以这些东西你们要学要听，听了之后呢慢慢慢慢就会明白这些道理。那么还有呢，弯着腰的走路的人呢他运气不通的，你们知道头顶天脚踩着地不是人吗？弯着腰的你看是什么东西弯着腰的，我经常讲的很多女孩子啊，人长得很高她老这么弯着腰走路，很多男的也是背驼着，实际上很不好啊，这个人不会有好的运气，挺胸平时要挺起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那么另外呢台长想跟你们讲的呢是要注意的呢，是如果啊不许劝人家离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里有人劝人家离婚的吗？不要去劝人家离婚，哪怕打得一塌糊涂你都不要去劝他离婚，因为你劝他离婚的话，你的功德、你的那个钱财运、你的事业运全部会走下坡路。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有一个人，他家里门口有两堵墙，一堵墙呢在这里，一堵墙这里。这个人呢走进走出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走进走出的时候呢，经常呢晚上就有一个人给他做梦了，那个土地公公。跟他托个梦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堵墙他开始的时候没有墙的，这个人走进走出，那个土地公公给他托了个梦说你能不能帮我砌一堵墙让我不要看见他走进走出，因为我每一次看见他走进走出我都要站起来冲他鞠躬的，就这个人的功力很大，这个人很有钱财，就是很有功德了。那么结果他真的给他砌了一堵墙，这堵墙砌完了之后呢，从此以后那个人就没做到梦。等到有一天那个土地公公又给这个人做梦了，你现在可以把这堵墙啊给我拿掉了，我不怕他呀。结果梦就醒了，他就好奇怪了，说这个人过去为什么土地公公会这样，而现在他就没有了呢，他就觉得很奇怪。那么结果他就问那个人他说哎，你最近做过什么坏事没有啊？你说没有啊，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啊。啊，你没做过坏事的，那么你再想想看，哦，我给人家写过一个离婚的，就是休书，过去叫休书啊，你看看一封休书就把他的功德减掉这么多。所以你们如果人家告诉你说我这个男人怎么坏，我这个女人怎么坏，我要跟他离婚，你千万不要说离掉，这种男人还要他干嘛， 这个女人坏得不得了，不要理她，你再去找一个好了。那这种话千万不能讲，一讲的话你的功德减退很多，就是这样。台长呢在前面讲跟你们讲的时候呢，很难把握这个就是这个程度，因为呢每一次呢都有很多新的人来听，还有一些老的，所以呢我这次到美国纽约还有洛杉矶呢，我也不敢讲很多太深的东西。那么反正有一点呢，大家都最喜欢的呢，就是待会儿呢台长有一个小时给大家现场看，那么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相信。那么台长接下去想跟大家说一下魂魄不全的人，很多人不知道，会经常问台长，我怎么样来感觉我魂魄不全。你们知道魂魄不全有四点一定要记住。第一点就是失魂落魄，表现为记忆力很差。大家记住，一个人的记忆力会很差，这个人经常忘记东西，你的魂魄就不是太全了。第二点，思想经常不集中，要记住思想经常不集中。第三点，贪玩，改过好几次名字的人，你们知道很多人从小生出来之后就不停地改名字，不停地改名字。还有经常发呆，自言自语，这种人也是属于魂魄不全的人。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们以这个四点来衡量自己是不是经常发呆。那么实际上记忆力很差的人已经是有点魂魄不全，年纪大的人也是这样。那么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聪明的人呢得失心很重，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他得失心很重，他就觉得我今天得到了我失去了，他这个心很重。而有智慧的人呢，他是勇于舍得，什么事情都要舍得，过去就过去了，无所谓了，我不要搞，把什么事情都记在心中。所以台长把你们都当成自己的朋友一样，天天在电台里跟你们讲，书上在讲，网上在讲，实际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把自己的得失心啊忘记，不要去增加自己的烦恼。因为要记住，因为人生啊非常短暂，如果你一辈子这么执着的话，你得失心很重的话，你人生很快就过完，很快就没。实际上台长今天准备了很多，但是我因为看时间问题，所以我只能很快加紧来跟大家讲。那么烦恼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有得失心啊，你有贪念啊，有嗔念啊，还有那个有妄念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人呢为什么会灵魂上升。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叫台长看，台长你帮我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你们知道这个灵性怎么会上升的吗？你本身的素质可以造成灵性的上升。实际上讲得难听一点，灵性上升没有关系，上升的如果是恶鬼和魔，那你就麻烦了。恶鬼和魔是怎么上升的？因为你身上有恶鬼有魔的素质，他们喜欢的东西在你身上，你才会引来这些东西。很多人脑筋一天到晚动坏脑筋，一天到晚恨人家，一天到晚想跟人家斗，一天到晚想偷想吃想跟人家作恶，这些人实际上他已经具有魔的性质性格在里面了。就像一个人他的癌细胞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快，因为他的身上的癌细胞本身就是助长了他的发展，他的癌细胞肯定要大于平时正常的好的细胞。所以一个人心中老有魔老恨人家的人，这个人容易着魔。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是跟大家讲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人你不要去说自己的命不好，说自己的运不好，实际上这个命和运你倒霉实际上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自己惹来的。我讲个简单例子好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马路上走的时候，你如果经常跟那些小流氓在一起，你早点晚点成小流氓。你经常很胆战心惊的人，你房子很大，你经常怀疑会不会我们家有鬼，你家里就会有鬼，因为你想的是你把它招来的。所以台长现在教你们念经修心，不要把鬼招到自己身上来。很多人一想就来了。还有讲给大家听，还有一种怎么把魔鬼招来的，就是跟自己老婆吵架的时候，或者跟自己老公吵架的时候，实际上两个人吵的时候，对方并没有灵性啊，他想出来了，因为他一看这个老公正好不开心的时候，肯定身上有灵性，嘴巴里这么一讲，心念一动，那个灵性上去了，接下来越吵越厉害，啊，不想要了，砸东西了，骂人了，实际上是你自己把它讲出来的。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好吧，你们经常骂这个孩子，这个讨债鬼，你这个讨债鬼，你这个讨债鬼啊，我告诉你我欠你的。还有的母亲傻傻的，一边给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还要笑嘻嘻的，嘿，我欠他，他是个讨债鬼啊。你经常去讲，你试试看，讲到后来这孩子就不孝顺，就是个讨债鬼。所以啊，坏话不要讲，要多讲好话呀，大家明白了吗？你经常去讲你这个人哦，身上有鬼哦，他身上就有鬼，你着魔了，他就着魔了，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嘴巴要守住啊，不要去讲啊，多讲不好啊，大家明白吗？所以呢，台长跟大家讲，你如果这个人，你把自己身体看成一个无相，就是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的身体是空的，你说魔往哪里去啊？你是个很干净的人，你说你这个魔往你身上哪里来？我一点都不着魔，我没有魔被某一件，比方说色魔了、欲魔了、贪魔了，为什么？我不贪，我也不要求，我什么都无所谓，嘿，我就很开心的生活，他魔就不会找到你。你为什么会找到你呢？我恨呢，这个人怎么恨死他了，他怎么对我这么坏，这个孩子我把他白养出来了，我想想我把他疼出来的时候多难受，越想越不开心，越想不开心嘛，魔就上来了。所以魔是你自己把他招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你招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你欠他的他也会上你身，大家明白吗？所以呢，一定要记住，把自己心中啊，经常想到空，我这个身体是空的，我脑子也是空的，我傻傻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他心里都明白就可以了，但是他嘴巴里说，嘿，我不知道。你们告诉我，你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你们告诉我谁不会装傻啊？不会装傻的举手。我告诉你，谁都会装傻，因为装傻并不是件坏事，是保护好自己。有的话可以讲，有的话就不能讲，讲出来就开始麻烦就出来了。你如果不讲就没事情，讲了就出事了。心中惦念，鬼会上身。那么我们学佛的人要动静一如，我所有做的动作，我和平静的时候和我做事情的时候是一样的。我苦乐一如，我吃苦了我也是这样，我开心了我也是这样，那这个人就有修养了，对不对啊？生死一如，我今天生出来我很开心，我也是这样，我要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没有烦恼，我觉得对得起所有的人，死掉就死掉，他也不会生恐惧感，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要记住，学佛要学它的精华。台长要跟你们讲一讲，有时候讲得太深又不行，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说要学会，我开心了也是这样，吃苦了也是这样，我在动作了，我在行动了，在劳动了，或者我在很安静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整个人永远是一样，那这个人呢就是平静，很安定，很平静。 所以一定要学这些东西。那么一个开悟的人，学佛的人，他没有委屈的。如果你们现在跟台长学佛，你们必须想到，我没有委屈，我没有难过，我没有苦闷。因为苦闷、难过、委屈，所有一切人间的苦恼，全是我们自己带来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你是学佛，你是开悟的，你就觉得，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今天100块钱被人家偷走了，我今天1000块钱被人家抢走了，哎呀，我欠他，该我倒霉，算了，你不就没有苦恼了吗？很多人1000块钱、10000块钱被人家骗了，他就一直难过，一直要骂，很多人就因此得病。很多人把孩子养出来之后，觉得孩子是他的宝贝，是他的一个，就是说今后将来的回报，他的一个像一个钱财罐一样的摇钱树一样。等到孩子对他不好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难过了。实际上想想穿了，孩子也不是你的。你看在澳大利亚，政府很明智，他说你们生出来的孩子，为什么你们不能打孩子啊？因为孩子是国家财产，他是属于为国家服务的，所以你们不能打孩子。这个孩子你生出来，所以国家贴你钱让你来把孩子养大，所以他不希望你把孩子打。道理都是一样，你们现在把孩子生出来了，至于他的钱、他的事、他以后对你好不好，讲老实话，这有赖于你前世的修为和你从小对他的教育。讲到这里，台长想起个故事，我讲给大家听。就是有一个修行的人，这个小孩子只有10几岁，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他的妈妈去问一个像台长一样这种，就是比方说开天眼的人，这个人就告诉他说，他说这孩子很皮呀，好像现在越来越不行了。他这个人就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啊，脑子出毛病了，你的孩子啊，现在啊已经魂魄不在身上了。他一听，他妈妈很着急，就回家了。回家仔细看看孩子，的确好像跟平时不一样，然后就跟孩子说，妈妈回来了，叫我。这孩子不讲话，冲着他叫女儿，叫他妈妈女儿。一叫他妈妈女儿，他妈妈脾气很坏啊，就打他嘴巴。打他嘴巴之后呢，他边上那个哥哥也打他嘴巴，因为他这个弟弟这么小，怎么可以叫妈妈叫什么，叫女儿吗？结果呢，听听这个孩子讲话的声音啊，不像这个孩子讲话，觉得像是像个爸爸讲话，哎呦，紧张了，怀疑了，然后就冲着这孩子说，你是鬼还是神啊，附在我孩子身上。终于明白了，结果这个孩子就说，我是你爸，我就是你爸爸。然后他的妈妈就是很清楚地跟他说，如果你是我的父亲的话，我想问你一句话，我想问你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儿子小名叫什么。因为这个儿子的小名没有一个人知道，结果他的爸爸就把小名讲出来。小明讲出来之后，告诉他之后呢，他的妈妈知道了，这是他的父亲死了20-30年了，附在他的儿子身上跟他妈妈讲话。然后他就问他妈妈了，就问他这个爸爸了，说你为什么，你在下面你为什么会回来。他就告诉他，我在地狱刚刚出来。为什么你会在地狱出来的，因为你跟你的姐姐两个人有修，所以我才能出来。你的妈妈现在也从地狱里出来。结果他就跟他对话说，那么爸爸你为什么会到地狱里去。结果他爸爸自己说了，我在人间的时候吃喝嫖赌，然后还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们好好听着，他让他自己的妈妈沿街乞讨，带着他的女儿就是要饭了。他 他自己吃喝玩乐有钱，不养他的妈妈，结果下地狱。结束完这次讲话的之前，结果他自己主动的要跟他的，就是跟他的女儿讲话。他说：“请你告诉世界上的人，真的有地狱啊，真的很苦啊，这个世界。我下到地狱，什么样的苦都受过了。我希望人间的人要相信啊，千万不要到地狱。如果到了地狱的话，他就很难出来。那么为什么会出来呢？就是因为他念经、修心，就是他的女儿。”所以你们现在所有的人念经修心，你们都看见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过世的人在梦中出现，实际上就是他们感谢你们，他们在帮助你们，就你们在帮助他了，不是他在帮助你了，所以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一定要记住。所以说出这个故事的话，实际上又要记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想通了，你就不要去就是有委屈了，我有难过了，我有烦恼了，因为理解人与社会，这个人就是这么回事了，这个社会也就是这么回事了，你去烦恼，你去难过有什么作用啊？想通一点吧，想开一点吧。那么这就是台长讲的，世界上的一切均是自然来的，你今天所有受到的一切果报，你今天的苦难，有钱没钱，你今天为什么长得好看，你今天会长得难看，你为什么生癌症他没有，所有的一切全是自然来的，来了就来了。自然是什么？就是缘，有这个缘分你就得受，那么等到没有的时候呢，就自然而去了，就没了，很好的家庭没了，孩子活蹦乱跳的没了，家里钱今天还在公司里做，明天没有了，所以这一切都是自然来自然去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人生这么短暂的东西。所以台长不在乎人多人少，我希望你们今天来的人都是跟台长很有缘分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学到台长的很多东西啊！我本来今天还想看看待会气场怎么样，我还想台长发一点好的功力给你们，气场给你们。
很难打队长啊，这组长没办法。对，那个跟我一起磕过头的人都知道啊，有时候跟我磕过头的在观音堂里面，我只一拍，他们浑身都冒汗。那么我今天呢，不想跟你们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不是接天上的气，手指会发麻吗？你们都知道吗？今天呢很简单，你们就坐在下面，台长呢待会呢就请观世音菩萨呢给你们点气，好的气，你们呢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眼睛微闭，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的眼睛是三分开七分闭的，你只要眼睛微闭，就坐在那里，你想着你这个眉毛当中啊，这个地方，你们看，待会儿啊，会不会热，会不会有感觉酸？我告诉你，这就是给你加气场在里面的。你们想不想试一下？
这个没办法，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到美国去，我没给他们的。你们。我说开始的时候呢，你们就放松啊，放松之后呢，眼睛微闭，然后呢，台长呢就请观世音菩萨，然后呢，你们就想着两眉当中，你们可以吸到很热的气，眉心当中会有热量，而且会酸，好不好？不要着急啊，台长跟你们讲啊，现在就开始啊。 头都有狼，头都会发胀的。舒服吗？好了好了好了，还有说看你们有感觉吗？有感觉吗？哎，头都会胀的啊。啊，我告诉你，如果念经念得好的人，他一定会有感觉的。我上次教过你们这个手啊，这样，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手势啊？有人知道吗？有人不知道吗？啊，这个手势呢，接天上的气的，你的手这里我们还有线呢，这个手就是自然的像个莲花一样放在这里，然后你们眼睛微闭之后啊，冲着上面，就像接天上的气，我叫观音菩萨再给你们点气，手掌会发热，手指会发麻，你们试试看啊。试试看，你们试试看啊，很快的啊。手掌会热，手指会发麻的，绝对有气场啊。好了，手这么合起来，好，不要把气漏掉。刚刚有没有感觉啊？手发麻不麻麻？厉害吧？啊！所以有时候人呢、啊，你要告诉他才强壮。如果你不告诉他，他的手啊，他觉得不会发麻的，啊，这个就是接气。你们接完气之后，眼睛会发亮的。当然晚上的发亮像猫一样，所以呢，台长跟你们讲，你们要记住，我接下去跟大家讲最要紧的三点。那么一个人不是那个叫天地人吗？天呢是什么？叫天也要清。人的天在哪里呢？讲给你们听，人的天就是头，明白吗？头为天，那么天头为天的时候呢，头要开窍，脑子要开窍，这个人呢要拒绝邪思，就是不要去乱想，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东西。还有呢，就是要去欲念，就是我很多的欲望这种念头我不要有。那么你头干净之后呢，你这个天灵啊，就是天灵盖，人家说头上那个头上的天灵盖，它就会通天，就很干净的就通天。然后呢，你的神智啊，脑子就很清楚，叫神智清明。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叫一旦三寸气绝呀、啊。什么叫三寸气绝？就是人的气实际上就像寸，你们告诉我三寸有多长？这样吧，哎，这么一长吧，三寸吧，哎，一个人走的时候，这个气啊是三寸，就一口气没上了，这个人就走了。死的时候就这样，气啊没了，就三寸。就是一旦三寸气绝，他的灵魂真灵会飘飘的往上去，所以呢，他叫天清，就是说他的头啊这部分全部是干净的清的。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讲的地清，地清是哪里呢？地就是肚子，肚子这里，肚子和腹部这个地方呢叫地清。因为脾胃啊属土的，脾胃属土之后呢，它是这样，它呢，你呢要少吃的荤的东西，你的肠胃就很干净。肠胃干净的人呢，就是没有腐败的鱼啊肉啊这些东西积攒在你的肠子里，你这一段就很干净。当你三寸气绝的时候呢，你就清气还原， 就是说你好的气场从上面从下面一起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你一下子走的时候，你这个人的气呢还能到地府去再投人。就是人如果不吃活的东西，不吃荤腥的东西，这个人还能回到原来的地方。还原是什么？就是还能再做人，明白了吗？就是上不了天，但是还能再做人。那么所以呢，他的神灵啊，就是还能还原。那么人亲是什么呢？就是人呢，因为是凡人呢，就有点麻烦了。这个人亲是讲的什么呢？讲的腹部以下的地方为人。那么腹部以下的地方为人的话呢，他就是说有男女情欲啦，那么然后呢，有这种血息精血啦，就是说这个人的很多的精血会漏掉。然后呢，因为为什么台长经常跟人家讲，一个人要找工作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要想发财的时候，一个人想去 interview 的时候，最好不要接触男女之事。因为佛法上也好，那些古德大师啊，他们都讲过一句话，叫邪淫的话是乱阴阳。你们知道什么叫乱阴阳？当你有一件好事情要去做的时候，或者有倒霉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你千万你连老婆你都不要做那种事情，因为这个肯定倒霉，明白了吗？这叫乱阴阳，所以一定要记住。那么另外呢，就是魂魄会消散。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去在现在在悉尼报纸上经常做那种色情广告的，上面写什么，哎呀，你到我们这个什么地方来一下啦，让你销魂，对不对啊？那他都写出来了，比台长还聪明啊。我不要讲，他们都明白了啊，叫销魂。因为男女在一起就叫销魂，他魂没了，一个人魂没了，你说找不到工作吗？脑子不集中啊，明白了吗？傻掉了。所以人家有句话说，谈恋爱的时候人的智商很低啊，低得不得了啊。人家说这个人是坏人啊，他在骗你啊，嘿嘿，骗你的，你嫉妒他，就说你嫉妒他，明白了吗？实际上魂魄被消掉了。那么另外呢，跟大家讲，那么叫因为这个色魔羔羊，就是说当你如果用下腹部的时候做人亲的时候呢，你这个下腹部的时候呢，你就很麻烦。你像这种如果色魔羔羊，就是一般的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呢，实际上就是色魔已经在你身上了，这个魔在你身上了。我呢很少听到食魔，就是吃饭啊肚子饿的时候那些是食魔，一到自助餐里的肚子饿得很厉害了，一看见那个哇这么多的自助餐，那个时候眼睛都亮了啊，拿个盆子啊，我过去也到自助餐去啊，我看见那些人啊进去，他们什么菜都不拿，拿什么菜知道吧，那种海鲜啊，那种蛤蜊啊，或者那种好的虾呀，盆子里面什么都菜都没有，就是把虾堆得这么高。我跟你讲，这就是人吃了自己的肠子不认为是自己的，吃坏了没关系，因为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25块钱吃回来啊！所以我告诉你，他不顾肚子。所以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被欲望所控制，这个人就是阴阳颠倒，就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明白了吗？所以呢，台长说呢，如果这个三寸气绝的时候，如果你能把自己下腹部也保守得很干干净净，很多老妈妈很干净，身体也很好，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她有节制，很多老伯伯她很精神很好，她年轻的时候有节制，她运动打球啊，打什么东西啊，所以她的晚年她就很舒服，她过得很自在。所以呢，如果你三寸气绝，你不好的话，你会堕落阴曹地府，就是下去啊。所以一般的贪淫的人都很容易到阴曹地府。所以呢，如果你中上下三清了，就是头腹部下部全部清了，很干净的话，对不起，你就可证无极道果，就是可以到天上去。所以其实天上教人间就是这些东西， 台长跟你们越讲越有劲，越讲越深。实际上人要节制的下腹部，要节制中腹部，要节制上腹部。上腹部是什么？就是不要脑子乱想，不要太多的忧愁，不要难过，碰到事情不要难过，不要忧愁。中腹部呢，管好自己的肠胃，不要乱吃活的东西，不要乱吃肮脏的东西。下腹部呢，台长就不讲了。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台长很喜欢跟大家讲有一个风水叫什么呢，大家知道我经常不是有到东方台来买那种山水画吗？你们知道山水画怎么分的吗？山管什么，水管什么，我们谁能讲出来？比如讲得出来的都没举手。我告诉你们，山实际上是管人的。这座山你放在家里，如果这个山画很漂亮，没有水的话，你这个人有靠山，你在单位里很顺利，老板跟你好，同事跟你关系好，你做的事业就能顺利，因为山是你的靠山。水是什么呢？水就是财。所以有句话叫山管人丁，山呢是管人丁的，然后呢水管财。为什么很多庙风水很好在山上呢？它边上没有水呢？因为它不需要水，和尚是接受供养的，他有吃有穿，他就天天这样，他不要钱的，他连家都不要，所以他就在山上就可以了。山管人丁，所以你们要学这些东西。所以你们买的风水画最好是山和水都要有，那是最好的。那么养鱼实际上真的是很好，因为养鱼的话真能给你家带来财运。这是台长实际上是偷偷的教你们的方法，我不应该提倡你们有钱，明白了吗？当然你们想要钱的话，我也能教你们几招。时间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的人都要钱，都是贪财的，都是贪财的。实际上，教你们几招，怎么样发财，怎么样赚钱。实际上，最主要的，实际上你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是在人间很正常的。首先，要聚财的人是个善良的人。我告诉你。钱财不往恶人这里跑，你们不要去看那些流氓地痞那些人，他今天有了钱了，他哪天火并流氓跟流氓一打仗一枪，这个人就没财运，明白了吗？和气生什么？教你们了，你们其实都懂的，对不对啊？第二招要布施德财，明白了吗？还有一个风水进财，风水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们真的要想家里有点钱的话，真的要放点鱼缸啊。鱼要多少条呢？哎，有的啊，三条为什么不好呢？宁波人有话，三条了，三条了，三条散掉了，对不对啊？四条呢？四条，对不对啊？五条呢？捂住了，发不出来了，明白了吗？没办法，这个最好，六条最好，六六大顺。那么风水位在哪里呢？进门的六条最好，六六大顺。那么风水位在哪里呢？进门的右手边。不管是走道，不管是什么地方，如果买个小金鱼缸，二十几块钱，弄个小水泵，里面养个六条小鱼，没多少钱，多关心关心它，你看看你家里会不会有点钱？这是台长告诉你们。还有一个方法教你们的，要有点钱的话呢，是什么呢？不大好了，讲到现在都讲钱。那个，拿个脸盆啊。放一盆水放在自己的睡房里面，放在自己的睡房里面，就是说最好是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床底下啦，大厨下面啦，五斗橱边上啦， 要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啊，啊，你们试试看，好不好？当然了，有个前提的，要与人为善，要做好事情的，明白吗？如果一个人不做好事情的话，不与人为善的话，这个人就算把家里放成个游泳池，他也没钱，好不好？所以呢，这么多怎么办？讲也讲不完，今天只能讲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时是现场给大家看，当场站起来看，那么看得很准的，很多人电话打不进来呢，已经念了很多经了，台长都知道。很多人来了之前呢，一直嘴巴在念经，就希望今天能够多抽题，啊，台长呢今天呢就有意识呢，多给大家回答一点。那么希望呢抽到的人呢不要问的太多啊，那么给其他的人呢有个机会，啊，台长看看还有什么能稍微跟大家讲一讲的。那么就是，啊，要记住啊，啊。要培养好自己的气质，一个人的气质很重要，不要争面子，一个人很喜欢争面子，因为争来的是假的，你修来的是自己真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不要去争，争的东西绝对不是好东西，不要去跟人家争，有什么争啊？你自己做你的就好了嘛，你去争，争到最后呢，对不对啊？台长这次到美国到洛杉矶，他们那些人看见台长像看见情人，你去问问我跟我一起去的二十几个徒弟啊，还有那些听众，看见台长眼泪唰就下来了，个个都是很自然的做了些行为。台长是实际上心里很难过，他们在美国很苦啊，有些人真的不如我们在这里啊好啊，他们也是辛苦啊，他们不是身体上的苦，他们是心里苦啊。明白了吗？所以我希望你们跟台长这么接近，这么有缘分，希望大家呢好好珍惜台长啊！台长反正跟你们讲过了，只要我还讲得动，台长就永远跟你们讲下去。